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父亲在大法中受益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 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他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三次遭非法劳教，吉林潜安县法轮功学员尹桂芳遭迫害离世；曾遭8年半冤狱，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关文龙再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松原市潜安县法轮功学员尹桂芳女士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经常遭到当地警察上门骚扰，于2022年12月31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尹桂芳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多年的肝病、心脏病、胃痉挛、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尹桂芳曾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并曾三次被非法劳教，遭受各种迫害。2001年，尹桂芳一行7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说明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并沿途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尹桂芳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并被警察强行搜身，双手被绑在背后，鼻尖对墙站了一夜，双手被绳子勒肿。警察还抢走7名法轮功学员身上一共1000多元钱。尹桂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7天后，又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尹桂芳因为拒绝放弃修炼，被中共狱警用电棍电击，整个腹部被电得全是紫黑色肿块，过了10多个月才退去。尹桂芳回忆道，那种滋味难以形容，真是生不如死。尹桂芳被迫在车间做奴役，并被逼迫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不看就被毒打。尹桂芳丈夫是个残疾人，双腿不能行走。尹桂芳被非法劳教期间，丈夫独自在家没人照顾，差点失去生命。2003年10月，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尹桂芳家，再次将尹桂芳绑架，并抢走她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练功磁带等私人物品。尹桂芳后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期间尹桂芳每天被迫做奴工长达16个小时。2008年，尹桂芳再次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并非法劳教2年，被迫害至高血压，6个月后被所谓保外就医。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关文龙于2022年8月4号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第一看守所至今。关文龙现年60岁，自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关文龙因坚持修炼被先后非法判刑7年和劳教1年半，期间曾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月，关文龙在家中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后被辗转非法关押在4个监狱迫害。在玉泉监狱，关文龙被8个犯人24小时包夹，白天被强迫到玉泉石场砸石头做苦役。有一次，关文龙的脚被砸坏，无法行走，却仍被强迫继续出工干活。关文龙干不动时，狱警就把他扔进石场附近一个大水坑里泡着。当时已过寒露，天气寒冷，关文龙穿着棉衣在水里被泡了一天。看关文龙快不行了，狱警才把他拉出来，扔在风口的大石垛上冻着。2003年4月，关文龙又被劫往哈尔滨第三监狱迫害。因拒绝放弃修炼，关文龙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12点，被迫骑坐在一个小木方凳上，不许动和说话，否则就会遭到毒打。2004年4月，关文龙再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迫害。2004年9月上旬，关文龙遭犯人殴打致伤，不能出工干活，狱警就用电警棍殴打关文龙，强迫他带伤出工干活。2005年11月，关文龙被警察毒打致重伤，住进医院。2008年7月，关文龙因拒穿囚服，被狱警教唆十多个犯人打倒在地，一个人骑在头上，两人分别按住一只手，四个人按腿。中共警察扒光关文龙的衣服，并用电棍电击他全身，从早上一直电到中午，屋里都是皮肉烧焦的味道。关文龙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被拖拽回监舍。2009年12月，飞客图派出所警察再次对关文龙实施绑架和抄家，并将关文龙劫持到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劳教一年半。2010年1月，关文龙又继续被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绥化劳教所被迫害，经常遭受狱警毒打。2011年6月，关文龙走出绥化劳教所回到家中，回家后仍不断受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和恐吓。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走进芬兰高中课堂，法轮功学员真相点讲真相，罗马尼亚青年赞叹散发着美妙能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6号，芬兰万塔市提库里拉高中老师邀请法轮功学员向35名学生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实，并教现场师生学练法轮功功法动作。芬兰的学校一般都会开设关于宗教信仰的课程，每年不同学校的老师都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到课堂上做演讲，让学生深入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介绍到，据中国国家体委估计，1999年7月之前， 修炼法轮功的中国人达7000万至1亿人，比当时共产党员的人数还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数千年的历史。法轮功教授中国传统的智慧，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修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他人，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学员还介绍了自1999年开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06年，加拿大两位独立调查员，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发表了他们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使活摘器官这一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曾在欧盟工作过的老师问，目前法轮功在中国境外受迫害的情况是怎么样？法轮功学员回答说，中共长期在海外骚扰法轮功学员，在芬兰一所大学，还有教授曾试图阻止法轮功修炼者在大学校园内播放揭露迫害的纪录片。2008年，中共使馆还要求芬兰坦佩雷剧院撤销与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合约，只因演出的节目中有描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节。当时，坦佩雷剧院拒绝中共使馆的威胁。这位老师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并欢迎下次再来。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1号下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统一广场介绍法轮功真相。一位路过的年轻人了解到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原则是真善忍，并且正在遭受中共的迫害。这位年轻人表示，感觉你们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散发着美妙的能量，你们给了我一些超凡的东西。一位男士路过时，看到真相资料被风吹落在地，马上帮助捡了起来。他看着真相资料问，哪里可以找到练功的地点？当他了解到在当地的迈克尔国王公园就有义务教功点时，高兴地说，那就在我家附近。当这位男士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至今已将近24年后，非常震惊，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让人办真事、做善人、体谅别人。如果人们能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受中共宣传的蛊惑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07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请听时事评论，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日。在历时近三年的极端风控后，很多中国人对中共的邪恶压迫再也无法忍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而这场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就是1124大火。它发生在2022年11月24日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吉祥苑小区一栋居民楼，从14层往上燃烧至20层，历时3个多小时。事情结束后，中共官方在隐瞒不住的情况下不得已报道，轻描淡写地说这场大火烧死了10个人，烧伤了9个人，原因竟然是所谓的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据当地人爆料透露，吉祥苑小区是被中共居委会划定的高风险区，楼道的门是被电焊焊死的，普通的敲砸根本就出不来，消防车到场也不及时，而且大楼周围还有风控障碍物，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水管太短，水喷射不到大楼，不得已又拆除障碍物，花去大约半个多小时，
然后又费力砸开楼道封口，又花去了半个多小时，这样才开始所谓的救人。而大火前前后后烧了三个多小时才熄灭了，也不知道是否是大火烧完了自己熄灭的。而当地人透露，这次在大火中丧生的足足有44人，是官方公布的四倍多。这场大火一下子使国内国外的很多中国人惊醒过来了，这熊熊火焰里面藏着中共的杀机，并且还极力掩盖着中共对生命的漠视。一个政府面对这样的管控失误，居然颠倒黑白，说是居民没有自助自救能力，烧死了多少人都与中共无关，都与中共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政策无关，将暴政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很多中国人看懂了，下一个被不明不白烧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很多人感到了死亡在接近他们，于是大家都自发的要为死去的同胞鸣冤，因为已经感到自己不站出来，下一个或再下一个就是自己，都是死，那就站着死吧。一种危机感让这部分中国人站出来了，并且高喊共产党下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多年前的另一场火。那场火发生在2000年1月23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场火刚烧完，中共官方立即定性说这是一起自焚案件。消息一出，全球沸沸扬扬。可是稍微冷静思考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自杀，中共媒体居然把自焚过程全程清晰拍摄下来了，其中有个叫刘春玲的女子说是被火烧死的，但是从分析中国媒体视频画面显示，是被一个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重物打死的。再看看自焚的主角王劲东，全身浇上汽油后，从开始点着火到灭完火的一分多钟之内稳坐不动。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瞬间能达到摄氏500多度，而王劲东居然一动不动，这违反基本的常识。2001年8月，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重重疑点真相的录像带，并明确指出这次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也就是说，这场火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导演的骗局，目的是嫁祸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运动做舆论铺垫。22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为火和今天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表面上有许多不同点，比如地点对象不同，一个是被中共强行隔离封控在家中的新疆居民，一个是被中共买通扮演法轮功练习者的男女老少，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新疆大火，中共想尽办法隐瞒，而天安门那场围火，中共开足马力大肆报道。背景不同，今天的大火发生在中共被西方社会认清了其邪恶嘴脸之时，而当年天安门围火发生时，西方政府普遍对中共还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但是尽管两场火有着诸多的不同，其中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点，就是火焰里面都藏着中共刻意隐瞒的真相，中共对生命的漠视，对法轮功的仇恨，以及暴政鱼肉百姓的惯性思维，这是中共假恶斗本性决定的。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的流氓嘴脸和邪恶本质，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站出来，看清中共嘴脸，一起来解体中共，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范家泰的评论文章，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 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的第一部分。一，公安部退休官员身患胃癌，修大法无病一身轻。二，服装设计者身患胃癌濒死，修大法枯木逢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俗话说呀，健康是人的第一幸福，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人生。但是对于很多身患绝症、处于恐惧和绝望之中的人来说，健康和快乐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胃癌的病患面对手术和化疗的痛苦，最深的感触经常是生不如死。但是有一些胃癌患者因缘际遇，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他们得以绝处逢生。这些人的真实经历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昔日的胃癌患者的经历。1957年，就读清华大学电子系三年级的叶浩，正处于学校整风反右的政治风暴中。19岁的叶浩被迫出面批判自己的师兄。在良心谴责中，叶浩思想压力很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1959年，叶浩毕业了，在留校当助教一年后，1960年他就到了公安部工作。1963年，叶浩得了怪病，他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要一吃东西就吐。为了活命，他把呕上来的东西再咽下去，一顿饭得吐几百次，他整个人垮了。叶浩去找医生检查，医生说这是胃癌和食道癌晚期的症状，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为了自救，叶浩开始探索各种方法。叶浩学习了中医、西医，但都没有作用，又学针灸，针灸也不起作用，再研究食补，研究药补，也都没有效果。然而在共产体制中，哪有人间的桃花源呢？文革时，叶浩被下放到东北，后又逃到浙江乡下。1978年，他拖着无药可救的身体，好不容易再次回到公安部任职。期间 他还感染了传染性肝炎。叶浩实在无路可走了，他开始探索生命奥秘相关的领域。因为任职公安部门，又便利条件取得各种书籍，他不遗余力地从宇宙学、天文学、系统学、信息论、控制论、天文、地理、地质方面研究气功，从基督教、佛教、道教方面研究气功，对所有科学体系是否支持气功进行逐一论证。最后，叶浩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都证明确实是有高于人类的高级生命存在的，中国真的有修炼。时光飞逝，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14年工龄的人，他已达到了超强的自然本领，天目开着，两眼之间的毫光，那种金黄的强光哗的就出去了，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精力旺盛。叶浩只用了四天，就练到别人40年都得不到的东西。然而此时的叶浩心中仍有太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1992年6月25日，叶浩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首次在北京办的传功班。叶浩被李洪志先生所讲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被法轮功神奇的治病效果所震撼。自此，叶浩立志专修法轮功。也是从这个时候，多年体弱多病的叶浩身体日益健壮了起来。他按照大法法理修炼心性，思想境界得到快速升华。叶浩说，以前所有的气功都只是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次，都不敢讲神佛之类的道理。法轮功是第一个明确讲到神佛，讲出了高于人这一层次的法理，揭示的是宇宙真理，这才是他所要追求的大道。他说，师父传的佛法是伟大的，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真法。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的传功受到有关方面的阻碍，叶浩出面找公安部长协调。部长见到叶浩十分惊讶地说，不是说你已经……叶浩说，我现在练法轮功完全好了。叶浩说明来意，部长欣然同意协调，让博览会如期顺利举行。叶浩自公安部副局级退休之后就移居到海外，现年85岁的叶浩，耳不聋，眼不花，腰不弯，背不驼，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说话声音仿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样洪亮。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兜兜转转，承受14年病苦的叶浩终于与法轮大法相遇，不仅身体康复了，还找到了修炼的真理大道，真可说是人间的第一幸福。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文艺工作者杨丽的亲身经历。 杨丽是安徽省安庆市人，1947年出生，毕业于安庆市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专业，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专职服装设计。1990年9月，杨丽正在画服装设计图，突然吐血，吐出一口口的血块，她赶紧到医院检查，发现血色素只有 4.6 克，当时她整个人发黄，连手指甲都是黄的。杨丽感到不安，马上到116海军医院检查，做胃镜后，医生确诊为胃腺癌中晚期，必须马上手术。杨丽做的手术叫胃次全切，就是整个胃切掉，然后将幽门跟食道连接起来。手术从早上8点进去，一直到下午5点才出来。出来后，人是昏迷的。医生告诉杨丽的家人，术后最乐观，也顶多能活2年。手术后，他每天就靠打针、喝点水维持。后来，医生说可以喝点稀的，像米汤一样的东西，家人就送米汤、牛奶。医生说，牛奶不能喝，喝了会受不了。杨丽不相信，喝了几口，没想到疼得她满床打滚，浑身汗淋淋的，打了杜冷丁才止了痛。但是即使能勉强入口些汁液，在她吃下东西后不到40分钟，马上就又排泄出去了。化疗了3-5次之后，杨丽的头发掉了，人也发高烧，吃什么吐什么，白血球低的2100都不到，血小板、血色素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说不能再化疗了，再化疗的话，人可能就没命了。那时他只能吃米糊，因为整个胃的迷走神经全切掉了，所以没有胃酸了，吐的东西不是酸味的，都是苦味的，就是胆液。他的手抬不起来，不能翻身。杨丽觉得他只是在没有希望的痛苦中煎熬，活着实在太苦了。1995年，医生告诉杨丽，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杨丽决定放弃医院治疗，回家一心等死。就在这时，朋友给了他一份材料，是法轮佛法在合肥，上面印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得交流。杨丽看后觉得这个功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于是他决定要练法轮功。就在他发出这一念的那一瞬间，他觉得头顶啪的一炸，一股黄中带白、白中带黄的光束一下子冲到书房的房顶。杨丽明白了，他双手合十，激动地说，弟子知道了，师父收我为徒了，我一定好好练法轮功，我什么都不信，只信法轮功。那一刻得法的兴奋与喜悦难以言表。杨丽开始天天练功，读法轮功的书籍，按照书中讲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身体越来越有力气了，胳膊肘、眼球疼痛也消失了，感觉身体很舒服。第二年春天，杨丽到户外的法轮功练功点去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块儿集体练功。1个月后，杨丽什么东西都能吃了，身体有劲儿，能骑自行车了，真是什么病都没了，无病一身轻，感觉自己是从死神的掌控中逃脱出来，摆脱恐惧与绝望， 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杨丽心中充满激动与感恩。至今27年过去了，杨丽的身体依然健康。她很明白，是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杨丽逢人总是诚心地说，人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你在人世间能够碰到法轮功的机缘。哪怕你听到法轮功几个字，我都劝你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去了解了解，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真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在上面的故事中，文艺工作者杨丽因为朋友给了他一份法轮佛法在合肥的资料，得知了人们修炼法轮功的神奇事迹，当下他决定修炼。两年后身体完全康复，杨丽的生命因为把握住当下的机缘而重回幸福。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父亲在大法中受益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在医院治疗期间，接受了子女的建议，开始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现如今老人精神矍铄，还躲过了夺命的人祸。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山东法轮功学员讲的他父亲的经历。我父亲今年79岁，看着如今身体健康的老父亲，谁能想到几年前他身患重病，又有谁能想到父亲在住院期间因祸得福，不仅好了病，还在以后的日子里躲过了又一个大难。2017年腊月，父亲觉得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是直肠肿瘤，我们没告诉他，建议他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父亲经过中共的多次运动，知道中共整人的手段残忍，所以法轮功的话题听都不敢听。可是这一次他没拒绝，还有些担心地说，我只有一个耳朵好使，那个耳朵听不着。我安慰他说，不用管他，好好静下心来听就行了。 听了不到两天，父亲说，
我这个耳朵好了，两个耳朵都能听到声音了。
我高兴地告诉他，这是慈悲的师父管你了，你要好好地感谢师父啊。过了几天，带父亲去地区医院做进一步确诊，化验结果出来了，和当地医院做的一样，大家很伤心。我想着要让父亲多了解大法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捏造的骗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使身体向好的方面转变，甚至祛病健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生命将来就有一个好的去处等等。我劝父亲说，把你的团队用实名退出来吧。父亲不仅同意做了三退，看到我给医院里的人讲法轮功真相也不反对了。医生通知要马上住院做手术，做完手术的一天晚上，我听到父亲说话口齿不清，舌头僵硬，我问这是怎么了，父亲说舌头不打弯，口发干。我就和他一起静静地听师父讲法，父亲拿纸不断地擦嘴，说嘴里不断地流出唾液，我提醒他说不要吐，都是好事，咽回去吧，你刚才还说嘴发干，听师父讲法不到两个小时就有唾液了，师父早就管你了。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出院回家了，他告诉我们，听师父讲法的那天晚上，在病房里有好几个金黄色的大法轮呼呼地转，就像吊扇那么大。到现在，父亲也经常能看到法轮在床前转。我说，是师父给你开天目了，你很有缘分，和大法有缘。现在父亲身体一切正常，比原来还强壮了。2019年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妹妹家盖楼，父亲常去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父亲还遇到过一件惊险的事，有一天他从楼前走过，突然从3楼掉下一根钢管，离头几公分顺着滑下来了，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弄掉管子的工人急忙从3楼跑下来，一看父亲没事，拉着父亲的手说，没伤着你，大爷，这是你家祖上修的，也是我家祖上修的，咱两家都有福啊。这工人吓得以后再不敢去干活了，要是真砸到我父亲头上，那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听说后吓坏了，赶紧给师父敬香磕头，对父亲说，快来感谢师父，你能躲过这一劫都是师父在保护你。父亲连连回应说，我知道我知道。父亲现在也看转法轮这本宝书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们家在大法中受益的例子还有很多，全家人衷心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我们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希望人们明白法轮功真相，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邪说。中国大陆60多岁的老先生钟信，每每想起17年前的经历，总是感慨万千。我们来听老先生讲的自己的经历。我今年65岁，2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妻子练法轮功，还帮她讲真相，她的同修们来了我也热情招待，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也听过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看过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真幸运有妻子练法轮功，我也跟着了解了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 那是2006年，我出现间歇性高烧，体温在摄氏40度，长达一个月。经医院检查，我患了结核型脑膜炎，从县医院转入市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医生告诉我家人说，回去养着吧，要5到7年才能恢复。一天，在我烧得迷迷糊糊中，梦见大法师父从我的头部往外抽黑水，我立即大喊，师父救我。师父帮我往外抽了很多黑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渐渐醒过来了，还能起床下地走路了。我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张牌子，随口说，这是胸科医院啊。恰好一位医生经过我身边，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到牌子上写的。医生惊奇地问，你能认字了？他的意思是我恢复记忆了。我当时误以为医生认为我是文盲，底气十足地说，我是高中毕业呢，这些字我都认得。医生又高兴地告诉其他医生说，中信能认字了。几位医生为了确认我真的能认字了，就拿来报纸让我读，我都能认出来。医生们连连称，奇迹，奇迹，这么快就恢复了，医学上的奇迹。我在医院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出院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抗结核的药，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好。17年过去了，回想17年前的那一幕，我心里对大法师父充满无尽的感恩。若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我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即使能活着也是个废人。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妻子开百货商店，我帮她做生意做家务，还能种菜园，什么活都能干，整天乐呵呵的。我劝朋友们摒弃中共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念着九字真言，你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